好，弟兄姐妹，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要欢迎一个人，因为他已经今天是他第二次来我们的崇拜，但是他必须在崇拜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要离开，要去工作。刚才我问他，原来他是在从网上认识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想要在这个时候先欢迎他，不然等一下报告的时候他又走了。就是晶晶姐妹在后面。好，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天天，现在也有一个晶晶呀。感谢主，感谢主。好，来，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主，让我们听你的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你，认识到你就是真神。谢谢主，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没有预备那个 PowerPoint， 那个经文今天没有打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鼓励你自己打开你的圣经，跟着我一起走好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们之前讲完了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他们跟非利士人打败仗之后呢，非利士人就把上帝的约柜抢去。第一节五章一节，非利士人抢去了上帝的约柜，就把他从以便以谢运到雅实突。雅实突是非利士的五个城市里面的主要城市。上一次我有给你们看过那个地图，雅实突就是其中里面的一个的城市，而雅实突是最靠近海岸的，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城市，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叫加特，还有一个是以格伦。加特跟以格伦是比较是在内陆的，雅实突是比较靠海的，所以非利士人他们打胜仗了，他们就将上帝的约柜，他们抢了上帝的约柜，他们就将上帝的约柜当成了他们的什么？当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他们要大肆庆祝。为什么？他们胜利了，他们胜利了，打胜仗。所以第二节，非利士人抢去上帝的约柜，把它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神像的旁边。这个大滚其实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神，它是长什么样子呢？这个我就有预备哈，来我们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子。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是鱼的身体加上男人的脸，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神？鱼神呀。好，我们之前我们有说过了，非利士人原本是属于海民的，以前在岛的岛生活，后来才来到这里，慢慢往内陆去。所以他们所拜的这个大滚神，他是掌管海的。这个大滚最后他就演绎成 dragon 龙，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大红龙 the dragon， 是指向撒旦。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示我们，一切的假神偶像敬拜都是与撒旦有关。非利士人他们是认为说，他们的这个神明，这个大滚神打败了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就将他这个约柜放在大滚神的旁边。为什么？来表示说这个以色列的神要成为大滚神的仆役奴隶，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柜，这个以色列的神现在已经怎样，已经附属，这个是大滚神，以色列的神附属在大滚神之下，以色列的神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更小的神来服侍这个大滚神。这个是非利士人的宗教观，这个是他们所相信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 非利士人他们打胜仗后还在高兴的时候，结果第二天怎样？第二天竟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滚神竟然什么？竟然扑倒在地上，而且是俯伏在耶和华月柜的面前。第三节我们看，第二天清早亚斯突人起来，看见大滚神像扑倒在地，俯伏在耶和华月柜面前，他们就把大滚神像竖立起来，放回原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神，他们的大神，这个大滚神，他们的神竟然俯伏去拜一个打败的神。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这里想象那个画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对非利士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的大滚神，他们所相信的神，他们所拜的神，竟然拜约柜，竟然跪拜约柜。以色列的神不是打败仗吗？以色列的神不是被我们抢来来服侍我们的大滚神吗？为什么现在却倒转过来呢？到底谁拜谁？现在到底谁拜谁？弟兄姐妹，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向非利士人显明谁才是真神，谁才是应当跪拜的。全地的人都要向上帝跪拜，连神像假神也不例外，都要下拜。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却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他们怎样？他们看到这个神倒下来了之后，他们就去把这个大滚神竖立起来，放回原位。弟兄姐妹，看到吗？这节经文说什么？这节经文说，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所拜的神竖立起来，抬起来，扶起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人扶神，还是神扶我们？是人扶神，还是神扶我们？是神建立我们，还是我们去建立这个神？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我们要扶他的吗？还是他来扶我们？如果一个神是需要你去扶他，你根本不需要去拜他。但是非利士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在灵性上没有觉悟，他们把这个大滚神树立好放好了之后，他们以为就没有事情了，他们以为就没有事情了。结果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次日的早晨他们起来的时候，看见大滚神像又扑倒在地，俯伏在耶和华的月柜面前，大滚的头和双手也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大滚的身体。结果接下来的情况更糟糕，弟兄姐妹，现在不是他们的大滚神拜上帝的月柜而已，不是这样倒下来而已，现在是连他们的神像也折断了，大滚神的头断了，双手都断了，没有了头，没有了手，请问剩下什么？大滚是人头鱼身，所以现在只剩下鱼，剩下鱼的身体。在这里上帝将这个大滚神还原到原本的样子。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是鱼。这只是一条鱼，不是神。神所创造的鱼竟然被人当作神来拜。 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圣经这么说，他们用虚谎取代了上帝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所以如今今天，如果我们把上帝所创造之物放在上帝之上，他就成了我的偶像，你的偶像，但是他不是神。我再说一次，如果今天我们把上帝所创造的之所把上帝所创造之物放在上帝之上，他就成了你的偶像，但他不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清到底谁才是真神。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真神，一切的万物都是他所造，他不需要我们去服，不需要我们去摆回原位。我们的神乃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变，他是那一位完全可以被我们信靠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更是赐福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神。第五节说到，因此大衮的祭司和所有进亚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现在。这个第五节里面说的这个直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写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相信，不敢踏大衮庙的门槛。然后除了大衮神像的头和手折断以外，第六节说什么？第六节说，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用痔疮击打亚实突和亚实突四境的人。圣经里面这里讲的这个痔疮，不是我们普遍上认为的那个痔疮，是在某一个部位的那个痔疮，不是。这里讲的那个痔疮，其实它是说就是全身长满了一粒一粒的疮，是全身长满，是非常可怕的。而这里不是一个人长痔疮而已，是全部的亚实突人都全身都长满了这个痔疮。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长满了痔疮。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短短的六节里面，其实都出现了三次的什么？出现了三次的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他们的惨状让他们受不了。上帝为何要重重地加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呢？为什么？为什么要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呢？他们是否知道原因呢？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第七节说，亚实突人看见这种情况，就说，以色列上帝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身上。弟兄姐妹，从他们的回答，我们知道说，上帝的约柜，上帝重重地加在他们和他们的神身上，可是他们其实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全城都长满了这个痔疮，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原因，他们不知道应该要悔改，他们没有离开偶像，这个才是重点。为什么神折断了大衮神像之后还要重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呢？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他们仍然在敬拜这个大衮。我们看经文，经文说什么？经文说，当大衮像折断之后，他们的祭司和一切进来亚实突大衮庙的人，他们怎样？ 他们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这个大衮神，他的头跟手是在这个门槛上折断的，所以他们不敢踏在那个门槛。现在他们把那个门槛看作什么？看作神圣的，因为他们的神碰过那个门槛，明白了吗？所以他们认为那个门槛是神圣的，所以因此从这里就看得出他们的心还是在敬拜大衮。他们的神断成这样了，可是他们仍然把大衮当成神。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神是无能的，倒下了，折断了，还要人扶起来。然后呢，大衮所碰到的地方门槛就当作神圣。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认清，而觉悟，而悔改，离开他们的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手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第七节，我们看到亚斯突人他们害怕上帝的约柜。这个约柜对他们来说是不祥之物，这是不祥之物，不可以留在他们这里了。因此他们问，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第八节，他们就派人去召集非利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问他们，我们要怎么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呢？他们回答，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吧。他们要从亚斯突运到加特去。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把这个不祥之物运到别的地方去，把这个不好的霉运送走。他们要将他们的痛苦，将他们的灾祸送出去。而他们以为只要把东西，把这个不祥之物送出去，他们就会没有问题了。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跟我们信徒面对一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有时候当我们听到上帝的道，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的道叫我们的心里扎心，我们会难受。但是我们不理会，我们当作听不见。其实我们要做的乃是悔改，转向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哪里扎心我们就靠主悔改。不要像非利士人这样，上帝一而再，一次两次的向他们显示，只有他才是真神。但是非利士人却没有察觉，他们的心仍然顽梗，真神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选择鱼来当作神来拜。他们仍然选择需要由他们扶起来这样没有能力的神，他们还是选择去拜这样的神。最后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痔疮的灾祸，他们就用这个转移的方式将这个厄运转送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容易解决，就是悔改，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做。第九节，他们就把他运到加特去了。运到那里以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引起很大的恐慌，他击打全城的人，不分老幼，使痔疮在他们中间蔓延。弟兄姐妹，按照他们的方法，他们将约柜送走，但是无论送到哪里，那里的人 不分老幼，全城的人都长痔疮。现在任何的人，现在在非利士人当中，任何的人看到约柜就怎样，看到约柜就怕。所以在第十节，以格伦人说，于是他们又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以格伦，再送到去另外一个地方，从以斯突到加特，在加特到以格伦，然后以格伦的人怎样，以格伦的就喊，他们把以色列的上帝的约柜要运到我们这里来，是要来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不祥之物赶也赶不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灾祸。而且在第十二节说什么，第十二节说没有死的人都遭受痔疮的打击，那城的哀声上达于天。这个痔疮不是普通的瘟疫，这个痔疮是会死人的。所以如果约柜继续留在他们那里，他们将继续的受痛苦。所以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要快快的把这个约柜送回原处，送回去以色列。第十一节，于是他们派人去召集非利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对他们说，请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他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死亡的恐慌笼罩全城，因为上帝的手重重地压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看，继续看下一章，就是第六章的一节，第六章一节说什么，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七个月之久。他们没有马上将约柜归还以色列，他们一直拖延，越拖延就持续受到更多痔疮所带来的痛苦跟死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约柜，耶和华的约柜代表什么？耶和华的约柜代表上帝同在，它象征上帝同在。上帝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无比，但是今天上帝的同在对于非利士人来说是怕的半死。他们有约柜，但是他们却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享受上帝的同在的平安、喜乐和赐福。这个原本被非利士人看作没有用的箱子，这个约柜，不能为以色列人做什么的箱子，是一个打败仗的箱子，是一个次等的箱子。但是现在非利士人发现这个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神，不是开玩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第四章，从之前的第四章一直到今天第五章，上帝给我们看到两个民族，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非利士人。耶和华上帝给这两个民族都给他们重大的教训。对于以色列，上帝不容许以色列人将约柜、将上帝的同在当作魔法棒，这个魔法棒嘣一下，你叫魔法棒做什么它就变出什么。上帝不容许以色列人这样子的看待约柜，试图企图操纵神，使用约柜在他们的打仗的事情上。所以最终以色列失去了以利家族的祭司，也失去了约柜。同时今天在这个第五章里面，上帝也不容许非利士人将约柜当作这个战利品来侮辱、来羞辱神。最终 我们看到他们的大滚神像，他们头手折断，全城面临自创的灾害。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人手造的，今天我们这里我们没有神像，没有人像，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用 glue 用胶跟它粘起来，哪里断了就哪里粘，或者我们的神断了坏了不用再重新雕刻，那个会断头会断手自身都难保的偶像，他怎么能够保护你呢？我们的神是不能被操控，他是全能真神，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弟兄姐妹，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到这位真神，我们都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真正配得我们敬畏，配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他是真神。最后我要以这一段的历代记上29:10-13，这是大卫向上帝的称颂，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大声一起的来称颂耶和华我们的祖先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和威严都是你的，因为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耶和华国度是你的，你超越万有，你是至高的，富足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统治万有，在你的手里有力量和全能，人的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手。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安静静默在主的面前来回应我们的神。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承认主你是独一全能真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属于你，主在我们当中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主你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经历你，让他们知道主你是真神，你是那一位配得称颂，配得赞美，配得敬拜的神。主谢谢你，因为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